书接上文，田木和韩书秀准备上街去游行，声援北京的学生，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了。可是没想到，刚想上街走不了了，学校被军警给包围封锁了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是荷枪实弹，横眉冰目。学生刚到校门，军警大声吆喝：“站住，回去，再往前来，开枪了。”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学生都憋到学校了。校方宣布：“同学们，你们是学生，学生嘛，就得好好学习。学校宣布：一，不准忌讳；二，绝对不允许上街游行，不准跨出学校半步；三，不准议论国事，如有违犯者，禁水禁食，懂吗？禁食就是不给吃的，不给水喝，严重的送到警察局严办，听见没听见？大家回屋吧。”哎呦，韩书秀、田木急得直蹦，没有办法呀。就在人家坚持下，度过了十几天。您说这十几天怎么过的？度日如年呐。说念书，念得下去吗？心都飞了。惦记着邹彤，惦记着那些同学，也不知道市面上都发生什么事了，消息隔绝。好不容易盼的这天解禁了，军警都撤了，学生可以回家，可以上街了。韩书秀跟着田木马不停蹄去找邹彤。等他们到了两级师范呢，到了邹彤的宿舍一看，门被查封了，狮子花的封皮大锁，哟，他们就知道出事了。找来知情的同学一打听，同学告诉：“坏了，邹彤同学远在12天前就被警察局给抓到拘留所去了，听说是飞行拷打，现在生死不明啊。跟他同时被抓的还有13名同学，你们就是跟我打听，跟旁人别打听，沾着边的都得被抓进警察局。”哦，哎呀，怎么办？田木就说：“我去找我姐夫冯德双，让他想个办法，无论如何把邹彤得救出来，把那些同学也得救出来。”韩书秀想了想，一摆手：“我看你不必出面了，还是我来想办法解决吧。”“那也行，得快点啊。”两个人分手了。说这话没过一星期，哎，邹彤被释放了，那几名同学也被释放了。就在当天的下午，韩书秀、田木赶紧去找邹彤。进屋一看呢，邹彤正收拾行李呢。一看邹彤是满身是伤，单胳膊拿药布吊着，头上拿白布缠着。十几天不见，邹彤就小了一号，是面黄肌瘦，眼窝深陷。韩书秀就问：“表哥，你怎么样？”“嗨，还行，这不活着出来了吗？你收拾东西干什么？”“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不来，我也想办法向你们辞行。这奉天没法待了。奉天的水太深，搅不动啊，开展工作太难太难了。我准备进关，我到其他的地方继续搞活动。”就这样他们分手了。邹彤进了关了，不是上北京就上天津了。就剩下韩书秀和田木两个人。打这之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学校呢也正式的上课了。那么田木就纳闷，偷着问韩书秀：“ 干姐，邹彤怎么被释放的？是你托的人情吧？你托谁来的？啊，我托的是郭教官，郭松龄
啊。
你认识郭教官？我听我姐夫说了，郭松龄了不起呀！啊，是他鼎力相助的。这么说，你跟郭松龄的关系非同一般。
韩淑秀脸一红，什么也没说，可也没解释为什么，这事儿就放下了。
单说冯德双，现在德双啊，每日在讲武堂学习，刻苦的读书用功，刻苦的参加训练，成绩突出，是蒸蒸日上。现在德双就一个心眼儿，我好好学，学好了之后成才，好报答大帅少帅，报答我娘，报答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一定给老冯家争光露脸。他心无杂念呢、啊。哎，过了些日子，突然接到家里的一封信，他娘求人给写的，派人烧到奉天。冯德双不看这封信便罢，看完这封信，哎呀的一声，好悬没栽倒啊。那位说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活在世上，哪有一帆风顺的？哪有一条道笔管调直的？肯定得有勾勾叉叉，坎坷不平，喜怒哀乐交织在一起呀、啊。咱们光说奉天的情况了，那么冯家崴子怎么样呢？翻回头再说这冯家崴子的情况，因为这封信就是介绍冯家崴子的事儿。那年正好是1919年呢、啊，在那一年的春天，冯家崴子人心都挺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庄稼长势良好，那小苗一出土，油汪汪的，就讨人喜欢。而且春天呢，要雨有雨，要风有风，哎，因此庄稼得以茁壮生长。农民靠的是什么？农民靠的是天，靠的是地呀、啊，靠的是粮食，土里刨食，谁不盼着有个好收成啊？穷苦的农民盼着有个好收成，除了交租子之外，剩下的能填饱肚皮，再有点零花钱，逢年过节给孩子们换两套衣服，做两双鞋，过年吃上一顿白面饺子，这就心满意足了。那财主们呢，也希望丰收，丰收之后了，大顿满小顿流，财源滚滚，不愁吃喝，那不是也是高兴事吗？冯家崴子的守护就是冯子祥，他家的地是最多呀。根据他的经验判断，今年是个大丰收年，他特兴奋，每一天腰里系着袋子，拿着小镰刀头，就围着他地转，地头转的地尾，地尾转的地头，让手下长工短工把那地拾弄的倍儿干净，连个草刺儿都没有啊！哎，等春天过去之后，到了五月了，哎，五月旱天，它不下雨，这天是难能可贵啊！农民常说，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连阴吃饱饭，真是求之不得的。冯子祥看了看天，老天爷真睁眼哦，太好喽！他更是兢兢业业了。到了六月了，哎，下了雨了。想啥来啥，六月连阴吃饱饭嘛，细雨儿那么下着，不紧不慢的。冯子祥上地里溜达的更勤了，督促他手下的人上地里干活，不准偷懒啊！大家加把劲儿。正在他高兴的时候，六月过了，进入七月了，这雨是越下越大，不带开晴的时候了。这可不是好兆头。 哎呀，一阵紧一阵松，这雨是绵绵缠缠的，坑洼地里全都是积水了。冯子祥这心就一翻个啊，他娘的坏了，到了七月老下雨，这雨要不停，这庄稼不得被淹吗？啊，他晚上闹心，睡不着觉了。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拿着镰刀头先到了西岗子，这有他的地呀、啊。居高临下往东面这一看，好家伙，庄稼长得是真好啊。哎，那高粱都要吐穗了，再看那豆子都没腰身，长得黑绿黑绿的，多好的庄稼，这要收成了，一年等于八年呢。他心里默默的祷告，老祖宗啊，您睁睁眼呐、啊，保佑你的子孙能来个大丰收，逢年过节多给你烧香，多给你烧纸啊。他又到坟前给老祖宗坟头上的草拿镰刀扇了一扇，然后他又赶奔大堤，就那大坝呀，因为老下雨，那坝挺滑，他是60岁挂零的人了，尽管身子骨挺硬实，也挺费劲的，连爬带滑，好不容易登上坝顶，往东边看是庄稼地，往西边一看就是大辽河，他不看则可，一看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、啊。多日子还没注意这个了，再一看辽河的河面加宽了，上少下来的水是波涛翻滚啊，雷鸣一般的声音，因为老下雨啊，涓涓细水流入大河，这河水就这么狂。他蹲下之后，把手放在眼眉这儿，仔细查看这水情，他有经验了。他往辽河的正中心这一看，他好像没趴下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啊，这河心这水要鼓起来，哎，发水的征兆，要往下挖撤水的征兆。他这一看呢，河心的水是鼓起来的，证明这水是越来越大。低头细看，河水已经涨到大坝的1/5，而且在不断的往上增高。这下冯子祥不敢念喜歌了，高兴的劲儿刷都没了。哎呀，莫非说今年要下雨，要发大水，回喽回喽。抬头看天，烟云密布，下场这雨还得是接茬下呀，怎么办？他没心回家了，倔得着赶奔渡口去找老艄公刘守玉。因为这个老艄公也是经验丰富，况且他们这个冯家崴子也好，发大水不是一次了，历年隔些年就发一次，因此他们都有抗洪防洪的经验。每一次发水，总舵把子是冯子祥，军师就是老艄公，所以他没回家，直接找老艄公。等到了窝铺一看，老艄公这正着急呢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的财主啊，哎，都把人急死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二哥，二哥，你看这个情况，是不是要发水？还用问吗？这成了定局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两天我就留神了，我发现河里那王八半夜前都爬到岸上来了，四外的蛤蟆呱呱叫，这就是发水的征兆啊！我还想找你去呢，咱得赶紧采取措施，不见这庄稼全毁喽，咱庄稼人靠的是啥呀？说的是，说的是。那么二哥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还问你呢。咱们查看查看水情再说吧。两个人结伴又到了西岗子，老艄公蹲下站下看了看水势，不住的摇头啊。
我说老东家，坏了，这水是挡不住了。你看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水是不断的往上涨啊。冯子祥一低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刚才走那会儿，这水到大堤的五分之一，现在到了五分之二了。要照这样涨，明天跟大坝就齐了。这要漫过大坝，庄稼就得被淹。大坝一倒，整个全完呢。哎呀，把他急得好像没吐血。那么二哥，咱马上就得采取措施，赶紧集合人吧，不集合人是不好办事了。好嘞。两个人进了村了，这冯子祥赶紧叫管家冯四鸣钟集合。刹那之间，那棵老树上挂的古钟咚咚作响啊，因为钟响的急，说明有紧急情况。全村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每家派代表都来到大钟下边。嘿，哎呀，好几百口子。再看冯子祥上了青石的台阶，振臂高呼：“乡亲们呐，跟大家说个不好的消息，你们上大坝看了没有啊？现在这连云雨下个不停，恐怕要发大水呀、啊！这大坝河堰一崩塌了，咱全完呐！因此，从现在开始，咱冯家崴子的男人15岁往上、65岁往下的，都得拿家事给我上大堤，不许在家待着，老娘们留在家里做饭烧水。”往大堤上送，听没听见？每家准备10斤白面的粮食，大饼馒头可劲儿造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我家哪有白面？”是啊，今年一年没开着白面。冯子祥听见了：“
哎，行行行，大家放心，我家有。你要没有的话，打个借条到我家去领，将来有了再还给我啊。”每家准备10斤白面，现在就开始动手散散吧。大家瓦散了，因为这件事情关乎着每个人的利益，谁能偷懒啊？男人都上了大坝了，拿着土筐、袋子、锹镐、独轱辘车，各种各样的家事赶到大堤上。那冯子祥啊，罗胳膊挽袖的带头干活，把坝根底下的土装到车上，装到筐上，运到坝顶上，把大坝加高加厚，哪块的水冲击的大，就派人跳下去打桩子，桩子钉在地上，钉到坝上，然后往桩子里边别上树枝树杈，然后扔麻袋片土袋子，派人上去踩，派人上去蹬，好加固。他都是比较有经验的，一直干到半夜，抬头一看，这个雨还那么下着。冯子祥摇摇头：“老天爷呀，你真不睁眼呐！你轻轻行不行？让俺们缓口气儿哦。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。”老艄公70挂零了，也跟着照样干。众人一看冯子祥累得实在不行了：“村长啊，你到窝铺里头喘喘气儿，休息休息吧。啊，这人这么多呢，您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干也行。”“好吧，拜托乡亲们，我先喘喘气儿。”等到窝铺里头，冯子祥累得实在不行，往那一摘呗，说：“别睡别睡。”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叫人把他推醒了，落网的把他拽起来了。冯子祥心里不痛快：“这谁呀、啊、太没有礼貌了。”睁眼一看，老艄公，他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。“二哥怎么了？”“别睡了，大坝保不住了。”“啊啊！”冯子祥全明白了，跟头咕噜到了大坝上一看，好嘛， 辽河的水跟大坝相差不到20了，再涨就漫过大坝去了。这是一，另外一看，西港的大坝拐弯这地方不断的往下坍塌，眼看大坝就要毁了。冯子祥一看，一跺脚，哇，一口血就喷出来了，完，全完了。老艄公就说，村长啊，财主，着急没用，采取第二步措施吧，让那些房石挖的人赶紧回家砸牌子吧，不把这个木牌准备好了，挖下水要到了，不定得死多少人呢，让他们搬腾搬腾，做下一步的准备吧。
好办，
当时交代了，有房身高的，有房身低的。哎，您还用问吗？房身高的水淹不上去，心里头踏实，房身低的在挖处，那水一到了，那就灌坛子了。哎，所以不少人跑回家去了，搬腾东西，往哪儿搬腾？往房顶上搬，有的那房子不结实，就得往其他人家里搬。像冯子祥他们家房身是最高啊，有那么句话，盖得起房子垫不起房身啊，那房身那跟长城一样，哎，跟烽火台差不多少，在上面建筑的房子，那什么水能漫得过去？而且本地都有抗洪防洪的经验，房子盖得不怎么地，房顶都是平顶，砸得非常结实，就是金炮上头能搁东西，大水过去之后能平安无事。基于这个缘故，许多人回家着手去做准备啊。冯子祥他们在这等着，等等可坏了，西岗子的西边天崩地裂一声，呜，坏了，开坝了。一开始一米宽两米宽一个小口子，紧跟着哭嚓这一下子开了十几丈一个大口子，辽河的水啊，翻滚着像猛兽下山一样，哇一下就流进庄稼地。要不怎么说水火无情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啊。冯子祥一看，完了，真完了，我他妈也不活着了。冯子祥要投水自杀，心疼啊，叫老艄公把他给拽住了。你干什么？有人就有一切呀，淹就淹了吧，今年不行盼来年，别做糊涂事，撤，快撤吧。修坝没有用了，趁着水没到脚跟底下快跑。人们跑回冯家崴子，这下冯家崴子可就乱套了，男女老少哭爹叫娘啊，抱着孩子架着老人全都奔高岗去逃难。